外憂內患下，中共政府竟然咁樣對待普京。學者話中南海走崇禎老路，綁喺中共馬車上自滅。最新民調話，美國民眾快速轉向支持以色列。普京喺中國攜帶兩個核武箱出現。二十年中最後一次嘅日全食將喺2024年發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0月19日，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係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節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會喺乾淨世界呢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喺影片下面呢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0月1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對中國嘅訪問，之前備受外界關注嘅中俄兩國互動，卻喺某種程度上草草收場，引發諸多猜想。請睇報導。
根據俄羅斯媒體嘅講法，普京在會議過後確認，他與習近平共計談判了3小時，涉及到雙方議程的全方位，其中詳細討論了中東局勢以及烏克蘭的局勢。但是作為主要的來賓之一，中共政府的各大官方媒體卻對他的來訪低調處理，反映出詭異現象。包括中共新華社、人民網以及中共央視等官方媒體，在中俄首腦會談當日都将习近平会见塞尔维亚、印尼等国总统的消息放在首页，而普京的消息没有机会进入头条列表，只有中共的《后事小报》《环球时报》将普京放入头条。同过往相比，普京的级别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而在早些时候，普京对于习近平的发言亦遭到中共官方媒体的删改。之前中共公布文章题为普京说习近平主席是世界公认的领导者，不过按照普京的原话，他称习近平为世界公认的领导者之一而非唯一。中共官媒删除了最后的2个字，于是在官媒报道中似乎是普京在承认习近平是世界的领导者而非展示他的本意。根据普京的原话，他表示习近平能够对未来做出长远的考虑，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真正的世界领导和临时工领袖的区别。临时工只做5分钟热度，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一番然后消失，而习近平是另一种人。相关讲法可能在暗中提醒习近平，希望他不要做出烂尾的政策，做出3分钟热度的决定。而目前俄国政府的战争局势显然出现了严重的持久战预期，这个做法亦可能展示出普京对习近平的潜在期望，是要中共继续分出资源投入俄国的长期战争。北京传出冷待普京消息的同时，这次峰会的重头戏一带一路工程被传出现了烂尾的信号。由于中国国内经济问题难以解决，习近平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一系列主张被指难以维持。在星期三论坛开幕演讲中，习近平高调宣传一带一路存在标志项目和小而美的项目主张，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吴鹏在10月12日承认，中共与非洲的合作已经转向所谓小而美方向，原因包括双方在融资方面的合作遇到了困境，而在肯尼亚等国中共承包的一带一路项目出现烂尾，工程建设到一半之后没了音讯。媒体分析指出，由于长期发展的暗淡前景，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会面临更深层的困难。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说，长期以来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房地产市场显然因为债务危机而濒临瓦解，同时人口老化和住房拥有率的提高削弱了需求，导致严重依赖地产市场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资源降到了1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国内民生难以维系，而在国际合作方面能够发展的前景亦在下降。在国内问题难解的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前景变得晦暗不明，而面对同样需求中共资源的俄乌战场，中共亦难以获得来自俄罗斯的足够好处，这个可能是普京遭到冷淡对待的原因之一。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负增长的严重危机亦引发了社会层面恐慌。近期消息指出， 中共统计局副局长盛来云10月18号在发布会期间讨论人口问题，不得不承认人口增长出现萎缩。然而他仍试图掩盖，声称虽然人口数目减少，但是人口数质正在提升。相关言论冲上微博热搜，但是在搜狐等媒体的评论区，超过100多条评论中，只有3条能正常显现。中国网友炮轰周凤话：中国好幸福啊，话唔定系恶意解读，大家都有光明嘅未来。
近期中共政府在全国落架名为《崇祯勤政的亡国君》的历史书，引发舆论嘲讽话这本书引起大家对当前中国政局的联想。有学者对本台表示，虽然这个作品讨论的是明朝崇祯皇帝，但是被普遍认为和当今的共产帝王习近平的人格、做法以及最后的结局可能类同，所以被认为是影射当今的圣上。请看报道。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黎建平表示，书入边讲的崇祯皇帝虽然有中兴之志，但是这个人志大才疏，好高骛远，刚复自用，多而善变，患得患失，所有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了明王朝彻底的灭亡。习近平上台10多年，每一步都走错了，从所谓的千年大计雄安到臭名昭著的动态清零，都是烂尾工程。但是这个人确确实实表现出好似好勤政，好有担当，又提出什么百年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崇祯皇帝极其类似。两澳学者李元华认为，中共过于敏感，封杀崇祯有关著作，导致这个事情变得更加举世瞩目。他认为中共的体制腐败，无论怎样挽救都一定会走向覆灭。崇祯皇帝是勤政的，好早就起身批奏章，咁为乜嘢佢仲要亡国啦？其实就系大明王朝气数尽咗，或者你整个体制系腐败噶，唔管你点样勤政，想点样挽救佢，佢一定系要覆灭噶。如果套用到今日习近平亦系咁样，佢表示中共呢架马车佢就系要坏噶。如果边个非要将自己套到呢架马车上，咁就会同佢一齐灭亡。寓意其实系好深噶，大家亦能睇出嚟。中共覆灭在即，所以他极其紧张，任何风吹草动到了那里就变成狂风暴雨。习近平自己亦讲惊涛骇浪，其实他自己知道他们面临的这种困境。你既然知道惊涛骇浪，你开一只烂船，你还不弃船而逃，你非要同这只船绑在一起，你不是想死吗？资深出版人颜顺欧撰文写道，现今在舞台上的这些干部都是习近平亲自挑选任用的。一年不到时间就发生官场大地震，这个是一个王朝末年的征兆。
10月18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开展初期，来自美国民众的支持急剧转向一面倒的支持以色列。请看报道。
雅虎新闻和要加乎展开的调查显示，直至10月16号，在1675名美国成年人中，民众坚定地认为与以色列结盟是正确的。超过2/3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帮助保护以色列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目标，比2021年5月的调查中的 55% 上升了12%。66% 的人认为哈马斯完全或大部分对当前的局面负有责任，比2021年5月上升了 27%。目前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对战争负有大部分以上的责任，另有30%的人认为有一些责任。同上一次调查相比，同意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人数比例上升了22%，达到69%。深入调查发现，在本星期发生加沙医院爆炸事件之后，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极速上升。在18号当日，美国公布了调查结果，指出造成约500名巴国民众丧生的医院遭袭击事件中，以色列并不是责任方，而引爆的火箭弹实质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以色列亦公布了远处拍摄的有关短片，表述了同样的观点。在这个之前，哈马斯激进的就核问题对以色列发出指控，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最新的调查显示， 近期民主党人对以色列人的同情比上一次调查增加了 22%， 独立人士增加了 12%， 共和党人增加了 2%。 不过由于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整体支持率低于共和党人，因此结果并不出乎意外。 60% 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进一步帮助以色列，52%的民主党表示拜登对局势的反应基本上正确。同时41%共和党选民认为拜登对以色列的支持仍然不够。目前只有36%的美国人同意拜登处理以哈冲突的方式，还有40%的人不同意当局的做法。
10月18日，俄国总统普京在北京出现的时候，陪同人员携带所谓的核子公文包，这个公文包可用于下令进行核打击，有关短片引发关注，请看报道。
当日普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了会谈，有人拍到他在保安人员的簇拥下步行去另一个会议，普京身后跟着两名身着制服的俄国海军军官，每人都拿着一个公事包。据悉，俄国的核子公文包传统上由海军军官携带，这个公事包被称为切格特，以高加索山脉的切格特山命名。按理说普京会一直随身携带这个公文包，但是在以前很少被拍摄到。除了普京之外，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亦有有关的核公文包，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亦可能有一个。这次在北京的行程中，核子公文包频繁出现在短片中，其中还有公文包近距离特写的镜头，或者反映出俄国借机示威的意愿。美国总统亦有这样的公文箱，叫做核按钮，里面装有总统不在白宫时用来验证发射核导弹命令的代码。对于普京展示核武器公文包的做法，网民评论说普京演戏越来越真了，国内民一政变被变革，手中还握有制胜法宝，他其实是包子雇用来的打手，就是恐吓人的。国际战犯跳不得几耐了。资深分析师秦鹏表示，迄今为止中共都没有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甚至都没有明确认定那个是侵略，这个是要换取俄罗斯联盟共同对抗美国。乌克兰战争已将美俄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到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中共亦就寻求增强其核武库，这个导致世界范围的安全风险上升。
上个礼拜六，美国南部等地观测到火环日全食景象，这个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类似天文现象。根据美国太空总署的计算，另一场日全食即将到来，这一天文现象将在2024年出现，这个意味着在当时月球将完全遮挡太阳，请看报道。
太空总署表示，这次日全食的独到之处在于在它发生后，预计此后的20年内将不会再出现日全食现象。根据 NASA 网站的说法，下一次日食将在2024年4月8日发生。当日美国的东南部多个州都会看到这次日食，预计在明年4月8日当日，日全食将从墨西哥开始穿越北美。当日上午11点07分左右，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人将首次目睹日全食。日食的路径将从德州进入美国，并向北和向东蔓延，穿过奥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密苏里州、伊利诺州、肯塔基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这次日食亦将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可见，并在魁北克省等地继续出现，直至当日下午5:16左右，日食现象会从北美大陆消失。 NASA 指出，这个将是2044年之前美国本土可见的最后一次日全食，预计在本次日全食期间，大家可以看到太阳的外层大气层或日面，这个亦是本次现象的独到之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